代数的这个东西实际上就是，有的时候就是，你就是看清楚了，就是非常简单的，是吧？高等代数大家学了一年了，应该有感觉了，就是有的时候有的题目实际上就是一步是吧？你看到一步了就出来了，当然也有的那一步很难看出来，是吧？确实也有难题的，不是说所有题都所有人都能做出来啊！你随便拿一个题来问我，我也不见得马上就做得出来的，所以大家这个数学竞赛，大家可能很多同学都参加了，这个是不是邱成桐先生说过这个那种奥赛题，他也不见得当时就做得出来，是吧？那他是1/4世纪里最伟大的数学家了。至少有人这么评价的是吧？至少是之一吧，至少可以说是吧？大家不要小看这1/4，1/4实际上是一代数学家了。一般20多岁开始做到1/4世纪过去，就到50多岁就老头子了，是吧？所以实际上他基本上是一代里面最杰出的。好，所以当然这种题实际上。真的不是数学竞赛那种，就是钻牛角尖、故意拐弯抹角，这是很简单，是吧？好，我们看看这个第一题的证明。这个非常简单，大家刚讲过一个定理，你要想起来了，马上就出来了，是吧？大家看看这个东西，大家讲过的那个定理里面就有这种形式的那种元素在里边，所以你看到这个，实际上马上就出来了。当然。这个大家如果不会做这个也没有什么问题，因为你上节课刚刚学过这种，马上就做题，一般做题是有个过程的，是吧？所以大家不用着急，是吧？好，当然有可能很好的时候就是比如说落到 F 里边，它肯定是可分的；即使不落到 F 里边，你运气好，也有可能就是可分的，是吧？所以，这有可能是 F 上的可分元素，这是一种情形，是吧？那么，我取这个 m 等于零就可以了，m 等于零，是吧？这个就是 U 的一次方，是吧？所以这个是可以的，是吧？取它就行，这是第一个很容易的。好，下面就是如果 U 不可分。不可分呢，当然就是，我要把它的这个不可约多元序，把它找出来，实际上这个题就是说，你找的这个 m 次方以后，这个所谓的不可分就是它的不可约多元序没有同根，是吧？就是这个，所以我设一下。这个 U，F。我把它记成 f(x)，是吧？因为每次写这个麻烦，是吧？那么 U 不可分，它的不可约多元式当然就是不可分多元式，是吧？所以f(x) 是 f 上的不可分的不可约多元式。是吧？不可分的不可约多元式，但是我们讲过一个定理，不可分的不可约多元式特征 P 里边的时候，非常的清楚它的结构，所以实际上我能找到一个HX 属于这个多元式，这个 HX 是什么形式呢？这个 f(x) 是首一的，h(x) 当然可以是首一的。这个 h(x) 是等于 x 减去阿尔法一的 p 一次方，x 减去阿尔法 s 的 p 一次方，是吧？这种形式。注意这些元素当然不见得在 f 里边这个的多少次方不见得在，但 h(x) 是的系数是在 f 里边的，它就是有一个组合的，是吧？一个组合，这个存在， 这个有 hx 为可分的不可约多项式，是吧？可分的不可约多项式，而且这个 fx 是把这些东西拿到外面，是吧？把这些次方拿到外面，拿到外面，这个地方这个阿尔法实际上应该，我看啊，这个阿尔法 i 不一定在 k 里边啊，注意是吧？这些阿尔法 i 不一定在 k 里边，是吧？不一定在 k 里边。但是我们看一看这个，这个地方有点问题，就是你直接把它写出来了，是吧？直接把它写出来了。这个 hx 应该这样写，在 fx 的分列域上，有这个分解，否则的话你这些根啊有可能没在这里边就不行了，是吧？有这个就没问题了，是吧？这个在分离域上意味着这个阿尔法一 r 到阿尔法 s 都落到这个分离域上了，所以这个多项式就没问题。但是这个 hx 本身是在 f 里的，它的系数是在 f 里的，这样写，是吧？这样好，这样的话我来看看，因为你这个 u 带进去是要等于零的，是吧 ？fu 要等于零，那么也就是 u 实际上是 u 就等于某一个存在某个 i 等于某个阿尔法 i， 是吧？哎，它的根都在这儿吗？重数都一样，就这么 s 个，是吧？就是存在一个 i 使得 u， 那么这样的话。这样的话，这个 h 这个 u 的 hu 就是等于 hu 是hup p 一次方，是吧 ？hup 一次方就等于两个等号。x 减去这个是 up 一次方减 alpha 一 p 一次方一直到 us 啊 up 一次方减去 alpha s p 一次方，反正要等于零，中间有一个是要碰上了啊，所以这个是等于零的。好，这个是一个不可约多项式，你只要这个带进去等于零，那它在 F 上的不可约多项式就是它，你只要带进去等于 hx 啊，就是它，只要带进去等于零就行。好，这样的话不就说明这个 UP 是可分元素，因为它的不可约多项式是可分的，是吧？所以UPE 为 F 上的可分元素，是吧？这个证明实际上就是那个定理拿出来就出了就行了，啊，拿出来就可以了啊。这是第一个题啊，第一个题很容易的。那么第二个题实际上更简单。那第二个题我们主要是就是告诉大家，就是像这种开这个开方啊，当然这个如果特征是零，这个当然就没有意义了啊，这个不能这么去做啊，但是这个开方这个东西还是很有意思的，是吧？好，其实主要就是第一个啊，大家看第二个的话应该是很简单了啊，这个好像有包含关系，是吧？大家看一看就知道了。 所以，第一个就是我们再强调一遍，就是证明一个东西是子玉也好，子群啊，子环啊，千万不要别忘了这个是非空的。当然这里边这个包含 K， 你首先就可以得到，啊，所以非空不会出问题，就是因为任何的这个啊 U 属于 F。这个现在估计这个 n 当然是固定的，是吧？你虽然任意，但是你要做这个的时候是固定的一个 n。那么 u 的 p n 次方属于 f 啊，它是域啊，自己乘没问题啊，所以我可以得到这个包含关系是有的。啊，既然这样，当然就不空了啊，你都找到一个东西在里一个子域在里边了，当然不空。好，所以下面我就只需要这个 f p n 分之一是子域啊，它是子域。子域的证明啊，在非空的情况下，你就证明它是一个是加法群的子群，另外是乘法的群的子群就可以了，啊，啊，非零的元素构成乘法群的子群就可以了。好，所以第一个就是，如果比如说 U 一、U 二属于这个，那么实际上就是 U 的 Pn 次方啊 ，U 一的 Pn 次方。和 U2 的 Pn 次方都属于这个 F。好，我要证明对加法群构成一个加法子群的话，实际上你就讲法封闭就行了，是吧？所以我要求的是这个，你应该证明它在 F 里边，是吧？但是这个非常简单，大家看了这个公式，就是在特定 P 里边，我们说了这个 P 当然是拿出去，但是 P 的多少幂次都可以拿出去的，是吧？你反复的用不就完了吗？实际上这个是等于 U 一的 Pn 次方减去 U 二的 Pn 次方，啊，这个我们讲这个定理的时候就说过这件事情啊，不要大家就是啊，当然有的同学以前就是把这个任何次方都拿出去，这个当然不对。你不能把任何次方都拿出去，这是 P 的幂次，这可以拿出去，是吧？啊，现在这个都在 F 里边，当然它作为一个子域，当然在 F 里边，是吧？所以 F P n 分之一为 K 的加法子群啊，加法子群，这是一个好。下面我就考虑这个 V 一 V 二属于这个不等于零，这个是 V 一 V 二属于这个 F P n 分之一。你只要证明这个它是就是说非零的元素构成 K 的乘法群的一个子群，这个就可以了，因为交换性那些都对了，是吧？所以实际上，我就是考虑这个 V 一 V 二的幂，看它没有落到有没有落到这里，这个很简单啊，你就求 Pn 次方啊，这个当然乘法的多少次方都是可以拉到里面去的，这个不管是 Pn 还是不 Pn， 这个都可以。啊，把这个幂换一下，把这两个元素都在 F 里边，在组合还在 F 里边，是吧？好。这样的话，也就是这个 f p n 分之一是我也打个星号吧，为 k 星的子群啊，它的子群。啊，交换群是没问题，交换它原来就交换，所以这样的话子域就出来了，是吧？前面的包含也已经写了，这个是 K 中包含 F 它的子域。 这就是这个，大家看到这个完全就是这个公式在这起作用，好吧？好，第二个题，是吧？这个更简单，我们说了，来第二个。好，它是把所有的这种 n 大于等于零的把它并起来，并起来这种域，实际上我们前面碰到很多，比如说有的离线并起来，你这些离线要是有一个包含一个一串下去的话，它也是个离线。这个地方子域实际上也对的，就是如果你一串，那不管你是有线还是无线，哎，无线有线当然没问题，你要一个包含一个就等于最大那个了。现在这个地方是无线的，但是无限的，但是一个包含一个呢，还可以推出来它是一个子域，是吧？所以现在就是，实际上如果有两个数，是吧？那么你这个 f 的 pm 分之次方分之一和这个 f 的 pn 次方分之一。这个 m 如果比 n 大，那么这个条件就变成 UPM 次方要落到 f， 是吧？ UPM 次方要落到 f， 那么这个 n 要不能写到底下，写到上面，是吧？那么对于 n 来说，这个地方是 UPN 属于 f， 是吧？如果你 UPN 已经属于 f 的话，你这个 m 更大的话， UPM 当然是落到里边，所以意味着什么呢？一个元素如果落到这里边，它肯定会落到这里边，是吧？所以实际上有这个包含关系，大家看，是吧？有这个包含关系，就是相当于比如说啊，你一个元素，如果你平方已经落到这个，比如说平方就是一个有理数，是吧？那么四次方更是个有理数，一个意思。是吧？就是说这个包含关系就是这个意思，是吧？所以有这个包含关系，有这个包含关系的话，那么非空当然不用说，因为这都非空的并起来的，是吧？那么对任何的 a b 属于这个 f 这个 p 无穷分之一，是吧？那么存在一个比如说 n 大于等于零，那么 AB 属于这个 F P n 分之一，因为有这个包含关系，是吧？你找两个元素的时候，啊，找两个元素的时候，它会落到一个某个 f 里边 ，f 的多少分之一，多少方次分之一，然后 b 也会落到一个，但是这个地方有包含关系的，所以你肯定找到那个大的就行了，找大的落到这里边，所以这样的话 ，a 减 b 是属于 f p n 分之一，而当你这个b 不等于零的时候 ，ab 逆也属于这个分之一，是吧？这样的话不就是并起来就没有问题吗？这个都是这个整个这个 f 无穷的组合嘛，是吧？所以从这个地方就可以知道这个 f p 无穷分之一为，当然包含 f。子域，是吧？这就是出来了，所以这个题应该是非常简单，是吧？这个题应该大家应该会做啊。第一个题的话，刚学过，如果想不到这个的话，做不出来没有关系，是吧？有的题很容易啊，但是里边可能有个别有一定的难度，是吧？这个判断题。啊，判断题一般这个应该说抽象代数里边有很多判断题是很难做的，是吧？你看的好像又对又不对，在那犹豫不定，是吧？等你犹豫一会，要是考试的话，时间就过去了。 所以其实判断题考试的时候很少有人把分全拿到的，非常少，是吧？但是这是确实是很重要的一类，是吧？这有两道，第一道就实际上就是说有两个子群，是吧？两个子群，然后呢，这两个子群有一个左培基，是吧？先等，他要能不能为你就是能不能推出来这个两个就是他的判断就是这两个是先等的，是吧？这两个子群要先等，是吧？像这种题，大家可能上来第一印象就会觉得它不对，一般说来就是两个元素一个培基相等，因为很多子群可能很小的子群的时候培基非常多，那么一个培基相等就会这两个子群一定相等了，但是这个题其实是对的，是吧？原因非常简单，我们看一看，实际上你就稍微的画一下，就是你看这个地方 A 取里边。取一个幺元，是吧？那么取一个幺元，当然 x 一就在这个 x h 里面，就是实际上 x 就在这个培基里边，是吧？x 在这个培基。那么既然这样的话，等于它的话就是存在 k 一属于这个 k，使得 x 乘这个幺元没有用了，等于 y k 一，是吧？等于这个 yk1，好，这样的话，那么我现在看 H 里的随便的一个元素，是吧？那么随便的一个小 H 属于这个大 H，我用这个 x 乘这个小 H 就是这个培基里的一个元素，所以又会存在一个 k2，使得这个 xh 等于 yk2，是吧？这个是在这里的，所以你能找到一个 k 二，啊，这个当然也是在 k 里边，应该不写上，啊，在 k 里边。好，这样的话，我现在把这个 x 等于 yk 一，把它代进去，是吧？就得到就是 yk 一 h 是等于 yk 二，那么。群里边是有消序列的，我现在把这个消掉是肯定没有问题了。然后再把这个 k1 的逆过去的话，我就得到了这个 h 实际上就等于 k1 的逆 k2，是吧？就写过来了。写过来以后，你看看这个，这个是一个子群啊，k 是一个子群，那么一个元素的逆乘上另外一个元素，当然在这个子群里边。好。这个实际上也就是 h 包含在 k 里面，是吧？那么同样的道理，另外一个当然显然是同样可以证的，k 肯定也包含在 h 里面，所以 h 和 k 相等，所以这个判断，当然你真正做题的时候，一定第一句话判断应该是就是正确的，是吧？所以我们这里边当然就是给大家讲，不是。考试是吧？所以我们就这么写下来了。所以这个实际上这个结论是正确的啊，不用打这个问号是吧？不用打这个问号，这是可以推出来的，这个题以前考试很多同学是做错的啊，他非得认为不对去找反例，你正确的东西你找反例你找不出来的，所以半天在那地方有的时候耽误很长时间，是吧？